沙沙的，没意思。我喜欢，哇，三两下就把对手打倒，多过瘾，多刺激呀！
我看你是电动玩具打多了，你难道不知道打仗会死很多人呢？
哼，你们女生都是胆小鬼。仔仔，
你说什么？
我说，女生都是胆小鬼。
我是不是穿错了时空隧道，来到战国时代了？
墨镜公公，你来的正好，看看仔仔说的是什么话。
我是实话实说嘛。
你还说？
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别吵，把力气用在吵架上啊，是最呆的了。
哎，这么说来，战国时代的人不都是大傻瓜吗？他们天天都在打仗哦。
那只是一部分的人啊，有很多战国时代的人也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啊。
啊，他们也打电动玩具吗？
仔仔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，2000多年前哪来的电动玩具啊？墨镜公公，那你快告诉我们，那时候的人做了些什么事啊？
那个时候啊，有很多有学问的人四处讲学，彼此间也常常辩论，因而变出很多大道理来。有的人很认真地做买卖，赚了很多钱，有的商人啊，甚至比国君还有钱呢。当时还出了一位很有名的医生，四处替人治病，还有很杰出的工程师，建了一座水坝，让老百姓不用再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。你们不要以为战国时代就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哦。那个时候啊，有很多市集，市集里有各式各样的货品，街头啊还可以看到杂耍、斗鸡。
市集里面有没有夜市啊？有没有卖猪血糕、拉煎、甜不辣、咸酥鸡的？
仔，你就只想到吃，能不能想点别的？
想点别的？哎呀，人家就是想不起来嘛。
想不起来就少开口。
魔镜公公，看姐姐。
好了好了啦，你们两个再吵，我老人家可要回去睡我的觉了。
魔镜公公，你别走啦。
对呀，魔镜公公，你刚刚说了那么一大串，都是有的有的，你干脆说清楚一点嘛，别吊我们的胃口。
对对对，你给我们说那个有名的医生的故事好不好？
不好不好，说商人的故事，然后加上市集的故事。
仔仔，你到现在还没有忘记吃的？
为了公平起见呢，我不说医生的故事，也不说商人的故事。这样吧，我就说那个煮水坝的工程师的故事好了。哎，我想到了一个挺不错的名字，李冰大战河神。
李冰大战河神。
不错，李冰就是那个工程师的名字。好，现在故事要开始了，仔细听吧。李冰战河神。
在秦国有一个叫蜀的地方，那里的人不管是灌溉或者日常生活的洗衣服、饮用水，都要靠一条叫做岷江的大河。可是这个岷江却像个别扭的孩子，每到夏末初秋的时候，脾气就特别的大，经常轰隆隆的大水满淹。反正江的附近有房子就冲房子，有牛羊就卷走牛羊，让蜀地的人恨得牙痒痒的。当地的人为了这条江，可是想尽了办法去治理。 但是最后还是徒劳无功。有一天，村子里来了一位朝廷的命官，这位太守据说是一个治水的高手，可是当地人实在是失败太多次了，没有人敢抱任何的希望。这位新太守的名字叫做李冰。
过去是谁负责这项治水的工程呢？回报太守，小的叫何坚，过去一直是我陪同前任太守处理治水工程的。
嗯，好，那你立刻找几位对水事有经验的村民，我们立刻去查明水患的真正原因。
可是太守，您今天是第一天到任，是不是先休息一下，明天再去呢？
不，现在立刻就走。二郎，你也一块儿去。
蜀郡的官员原本以为这个新太守也跟其他的命官一样，只是来当当官而已，没想到李冰却那么的积极，一上任立刻急忙地带着儿子二郎想一查水患的究竟。
这些泥沙石块从哪里来的？
回大人，这是从岷江的上游冲下来的，山上的坡度本来是很陡的，但是水流到下游之后，地势却突然的平坦了起来，那些被冲刷下来的泥沙石块没地方跑，自然就把河道全给堵住了。
所以说一旦下起雨来，江水也没地方跑，就往村子里冲，是不是？
是是是，的确是这样。
好，我知道。
李冰说完立刻转身对官员说，
何大人，现在你立刻召集村里的壮丁，并且叫每个人带斧头、扳机还有铲子到这儿来集合。
带这些工具干什么呢？难道今天是清洁日，您要大家打扫环境啊？
不，我们今天就开始治水，你立刻通知大家。
是。
村子里的壮丁很快地集合在一起，但是没有人搞得清楚新太守在玩什么把戏。
各位乡亲，这么多年来大家一直饱受岷江水患之苦，朝廷派我来就是解决大家的痛苦。刚才我已经查明了状况，所以说各位。
李冰说着说着便在江边蹲了下来，他先在沙滩上挖了一个大坑，掘了一些江水，然后顺着大坑用手挖了一条沟，水立刻就从坑里迅速地流了出去。
就是啊，搞什么把戏？你们看，一条江要是只有一条河道，那江水必然流得又快又急，但是现在我们再挖另外一条。
李冰说完又蹲了下来，在原先的坑口又画了一条长长的沟，坑内的水立刻分成两道流出来，再也没有那种又急又大的情形了。
各位乡亲，这就是我的办法，开一条新的河道。事实上在岷江的东边原本就有一条河道，只是被玉垒山给挡住了，所以岷江的水始终流不过去。如今为了你们自己的家园，我希望大家同心协力的把玉垒山挖个大缺口。现在我们就上玉垒山。
由于想到多年的水患很快就可以治平了，所以每一个壮丁工作起来都非常的卖力。两三个月之后，玉垒山已经被挖了一大块，但是困难还是来了， 身上梗着一块大石头，任凭大家怎么挖也挖不动。
来，一二三，
再来一次啊！
一二三，
哎呀，没有办法呀，这么大块石头，我看十个人来挖也挖不动它呀。
就是啊，
那怎么办呢？前面辛辛苦苦做了那么久，可不能在这个时候前功尽弃吧？
是啊，是啊。哎，有了、我想到一个办法了。
阿明，你有什么办法快说。
就是嘛。
工作的人中有一个叫阿明的人似乎想到了妙计，立刻引起大家的兴奋。
我们可以在石头缝里放一些竹子和枯树枝，然后呢放火一烧，石头啊受了热不就会爆开来吗？哎，那这样挖起来不就容易多了。
哎，你这方法是不错，可是就怕有危险呢。
哎，那还有别的办法吗？今天不挖开，明天不挖开，难道要等洪水来了再挖？
经阿明这么一讲，大伙都沉默了下来。但是阿明不管这个，他立刻到附近去捡些枯枝叶。工人们看到阿明这么勤奋，也立刻跟着忙了起来。
各位乡亲，你们这在干什么？
正当大家忙着捡枯枝叶的时候，李斌赶了过来。他没有想到工人里头居然有人会想出这么好的主意来。火终于被点燃了。
真的，
阿明啊，你这招果然有用啊。
不不不，我看啊，火还是不够，这样的火啊好像在给石头暖身一样，根本裂不开的。
阿明说完，又自个儿往上添加一些枝叶，火立刻就大旺了起来。
阿明，小心，小心了！
正当李斌惊觉到不对的时候，已经太迟了。
快来人啊！阿明受伤了！阿明，阿明，你不要紧吧？哎，快点，快点搬开他身上的石头！
阿明，你忍着点啊，石头马上就搬开了啊！
阿明。
好，放心吧，太守，我不会死。
阿明讲话嘞，好，讲话了，讲话了。
先不要说话啊！
石头炸开了吧？
已经炸开了。
炸开了就好。我真的是太高兴了。
阿明，现在不要说话。
太守，你放心啊，我死不了的。算命的说。我会长命百岁的，我老婆她就怕我活得太长，她说我太唠叨了。
阿明没死。阿明没死。
新河道终于在洪水来临之前被疏通了，大伙在村长家里摆下大宴，款待功劳最大的李斌父子和阿明。宴席完后，夜晚天忽然轰隆隆的下起雨来了。李斌在情绪中忽然被叫醒。
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太守，洪水又来了。
洪水？
李斌一起身，没想到水已经到了他的膝盖。二郎也赶了过来，一起出了大门。李斌呆了，原本的街道到处都漂流着鸡鸭碗筷，远处还不时传来尖叫的声音。
救命！
大叔
子，这怎么会这样呢？
李斌始终默默无语。二郎看着父亲，又看看漂浮的大雪，他再一次的紧紧地握住了父亲的手。洪水退后，李斌立刻带着何坚到玉垒山上去观察。 在沉思了良久之后，他终于了解洪水真正的原因了。
何大人，我知道了，是地势的问题。玉垒山的地势高，所以水多半往闽江流，而不往玉垒山的缺口走。所以只要在玉垒山前面的河中间再筑一道水坝，河水就会被分成两半，那么流入玉垒山这边的水跟闽江的水就会一样多了。
李冰正得益于自己所想出来的妙计时，二郎却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。
爹爹，不好了，民众都聚集在闽江南岸的山头上面祭拜河神了。
啊，糟糕，好不容易才把民众从迷信当中拉出来，现在又走回头路了。二郎、啊、何大人，我们立刻赶过去。
是。
当李冰父子跟何坚来到岸边时，民众正朝着闽江不断地磕头膜拜。一位巫师装扮的人正拿着牛尾巴，配合着鼓声又唱又跳的。
河神啊，要请收下这头牛啊，希望来年不要发怒再翻洪水呢。河神啊，
河神啊，
求求你呀、啊、河神啊。
李太守。
阿明喃喃的念后一抬头发现了李冰。
太守，你也跟着一起祭拜吧，洪水是治不了了，我看只有用诚心来感动河神这个办法了。
不，
李冰对着蜀郡的民众忽然大声了起来。
各位乡亲，洪水是要靠我们自己克服的。前一阵子大家虽然努力了，但是只完成了一半，真正的关键我已经发现了，只要大家相信我，跟着我一块动手，洪水一定会在我们的手上被制服的。
李冰激昂慷慨地说完，所有的民众都瞪着眼闭着嘴，没有人有任何的反应。李冰的眼神转到阿明的身上，可是阿明立刻低下了头，什么话也不说。
河神啊，请你收下这头牛啊，明年可千万不要发洪水啊。
李冰点点头，他知道怎么回事了，他一句话也不说，立刻带着二郎离开了。宽广的闽江岸上，现在只剩下李冰父子两个人在工作。李冰想出来的办法是用大竹篓填满鹅卵石，然后放入水中，因为竹篓变重了，所以大水没有办法冲走它。李冰就想用这个方式将竹篓一再的重叠，然后在闽江上筑成一道水坝，让江水分成两道。但是这个工程太浩大了，所以几天下来，李冰终于病倒了。他昏沉沉的梦见自己和闽江的河神打了起来。
哈哈哈哈哈！凭你也治得了我？做梦！你别得意，我今天就除掉你这个恶魔。哼，有什么本事，尽管使出来吧。
李冰和河神打得昏天暗地，李冰越打越准，河神有些招架不住，就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只老鹰。李冰也同样跟着变，两只老鹰在空中纠缠一起，一个疏忽，河神被李冰啄掉了一个眼睛，哇哇的大叫，立刻就恢复了原形，掉头逃跑了。接着李冰也恢复原形，在后头紧追不舍。
别逃，看我的，别逃，别逃。河神，
爹爹，你醒醒啊。
李冰终于被摇醒了，但是醒过来之后却发现自己满身大汗。
二郎， 我梦见我把河神打跑了。
爹，我们会的。你看谁来了？
阿明啊。
李太守，真的真的很对不起，没想到让您生了一场大病。我真是该死，我怎么会听信别人的话呢？我真是该死。爹，村里面的人知道您自己一个人忙出大病来，都好后悔，现在都已经主动到江边帮忙了呀。
真的吗？好，太好了，大家一起动手，那就太好了。
李斌几乎感动地流下泪来。由于加入治水工作的人越来越多，所以水坝很快地就完成了。他直挺挺地躺在河中央，远远望去好像一座狭长的小岛，又像一条大鱼把闽江上游切成两条水道，所以人们称它为三水鱼嘴，也有人叫它都江界。雨季又降临了暑季，雨下的比往年都还要大，但是闽江的水位一直很稳定，连续下了几天之后，河水仍然没有上涨。一个清晨，李斌被一阵锣鼓声吵醒了。
怎么，又发大水了吧？
不是的，爹，是民众的庆祝声，雨季已经快过去了，这回他们确信是不会再有水灾了，所以要大大的庆祝一番的。
二郎，这么说我们是成功了。
对，我们成功了。
为了纪念李斌父子这桩治水的功劳，父子死后，蜀郡的人还替他们建立了许多庙。两千多年过去了，当年李氏父子所建的这条都江堰还一直发挥着功能呢。
很好听啊，可是我不觉得李斌有多了不起耶。对啊，隔壁的王伯伯也是一位工程师，他也见过水坝耶。
你们知不知道王伯伯怎么建水坝？
我知道，有一次王伯伯带我们去参观，哇，那里有好多钢筋水泥，有起重机，也有怪手，还有运石车耶。
对对对，我还看到阿兵哥，他们用火药把河床炸成适合造水坝的地形。
这就对了，在2000多年前，李兵建都江堰，既没有起重机，也没有钢筋水泥，更没有火药，全靠他的一双手，怎么能说他不伟大呢？而且在当时，全世界大概没有人能够像他一样做出这样的事来了。
哦，我懂了。魔镜公公，那个时候没有钢筋水泥，那他们的东西都是用木头做的吗？
大部分是木头做的，不过战国时代的人已经懂得冶铁，用铁做泥做锄头，对农业帮助挺大的呢。他们也懂得用铜做一些器皿和武器。
魔镜公公，还有一点我不明白，蜀郡的人呢，怎么那么笨呢？居然以为把牛羊丢进河里，水患就会停止。
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可不像你们现在有这么丰富的科学知识啊，他们对大自然的变化知道的很有限，看到打雷就以为是雷神生气了。看到刮大风就以为风神不高兴，雨下的太多或是常年不下雨就以为老天爷恼火了，发大水是河神对人的惩罚，所以要准备牛羊猪来祭拜他们。可怜的李冰啊，就差点被捉去啊祭河神咯。你们说在这种情况下， 厉兵见水吧，不是更加困难了吗？
嗯，我现在开始觉得厉兵很了不起了耶。
我也是。仔仔，为什么每次我说什么你就跟着说啊？跟屁虫，
才是跟屁虫嘞！人家早就这么想了，是你学我的，
是我先说的，
是我先想到的。
哎呀，我还是快溜吧，我可受不了沙沙仔仔的战国时代哟。哎，对了，小朋友，战国时代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，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去看《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》第二册。
明明就是我先的，
你先爱
手也先。
哎呀，天哪，沙沙仔仔啊，越吵越厉害，我得赶快走，再见喽。